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各位听众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今天晚上呢有三个朋友啊，我们这个八卦小分队是吧，有我碧辉，
我是安娜，
是小红帽。
有安娜和小红帽。那么还记得上一期我们聊了这个香港TVB 当年的男神是吧，没想到咱们的节目刚刚录完，这边披荆斩棘的哥哥又上线了。我就看了一下，哎，这不就是延续了我们还没有说完话题吗是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有看有看有看啊！我觉得这一期比那个比上回那个什么追光的哥哥好看多了，然后一看到大湾区各位大哥们坐在那个地方就好开心
了。好有喜感，
是
就很搞笑是吧。小红帽，我知道你也是看 TVB 的剧长大的，那有什么感觉看到那班山鸡哥呀？
就是对，我当时那个幻觉都快出来了，感觉就是陈浩南马上就要从后面也出来了。
对，我也觉得
小弟们都来了。
对，就那些
还是很感慨的。
对，我都熟悉，因为从小就看嘛，梁汉文、张智霖、林海峰，就他们这帮谢天华，他们这帮人啊，当然 Paul 就黄贯中，就是。我一看呢，就有一个环节让我觉得特别的搞笑，就是陈小春他在自动那个什么第一轮啊组队的时候，他说了那些话，我一听了，我说你确定你不是在演在演那个
那一段 cut， 我可能看了有不下五遍，实在是太好笑了。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是有点杂音。后来又看了一次，后来又看了一次，总共看了三次，确定。其实我觉得他是有点懵，他说就是，先咁多人先啦，跟住咧慢慢就做大佢，收多啲靓。我说他好像还没有，
他刚开始那个手里拿了那个五张牌子嘛，然后想去跟那个黄贯中去说，他那个意思就是。这东西要怎么搞呀，我们怎么搞呀，就他去跟黄贯中说。然后两个人还没商量好，旁边这几个大湾区的就把他手里的牌子就全拿走了，然后结果就剩下黄贯中没有了。然后就不行，笑疯了。所以就才有了他后面的一段对话，那个意思去黄贯中就你是谁，你那个感觉就是我这是现在人满了，你再去招几个小弟，我们后面再重组一下。
对，
我算笑疯了，但是太可爱了，实在是。
对，他还是懵的，
就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还没有进入状态，他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他还以为就慢慢就扩大。
我觉得他就是他这样不进入状态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这个不进入状态的状态特别搞笑。他要进入状态，他玩明白了，就觉得他这种就不太好玩了。
对，然后包括中间有那个穿插的那个采访的时候，采访陈小春的也都非常可爱。
对，我觉得他们比较真，不太装，是吧？他没有什么顾忌。我知道很多人都有抱负的，但他们就很随意。
就
他感觉真的是来玩的。
对，他说我所有，他说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他说我所有工作都是我老婆安排的。老婆让我来我就来了。
确实，
对，你看那个现场的时候放那个他老婆给他放那个录音，不也是说嘛，说我知道你不想来，然后那镜头给陈小春，陈小春的脸上那个表情就好像是你看我说吧。那个表情也实在是太可爱了，一丁点都不装，太真实了，实在是。
太可爱了。老实说，其实我没看那个追光
的
哥哥，我就当时就看到了一些评价，
哎，不要看
的，我就没有兴趣了，
会受工伤，
受工伤。 然后看的那些嘉宾的名单，我就觉得特别的油腻。这一次呢，我没想到，因为之前没有一点文字。
我觉得嘉宾名单还 OK 吧，但是就是第一场一出来就人间有雾，就然后就觉得啊、哦，赶快，我天啊，那个按照那个 Rose 当时的那个台词 ，Oh my eyes。
具体怎么
个？还有那个谁？
哎，具体怎么个油腻法？那个追光的哥哥。
嗯，就是子路，你去看汪东城的舞台，你就能知道；或者是陈志鹏的舞台，你就大致能够知道是什么感觉了。
妖摇吗？
嗯，
还有这
不要具体描述，文字无法让你那个受到这种冲击。我觉得我们还是那不要谈这个。我们谈现在的，
反正我没有比较，
就是让人
愉快的、
舒爽的。
哎，但是我是跟姐姐比较了一下，到现在为止，我更愿意看哥哥。他现在更新了，我就看了三集，就是第一期的上中下我都看完了，就单单这三集跟《乘风破浪的姐姐》来比，我觉得我会给哥哥一个高分，因为。不管怎么样，我就感觉到还没感觉到他们作啊，就比较真实。姐姐们就我觉得各种的，哎，妖啊，就好像已经自己在演他们的人设。
因为我没有看第二季的那个姐姐，我看第一季的，其实我觉得还行。女孩跟就是女生跟男生的社交模式本来就不太一样，我觉得还可以吧，就都还行。
我是没有看第二季的姐姐。我就看了第一集没看完、我就看不下去了，就放弃了。就是跟第一集的比，第一年的比，我觉得还是
这个
比较好玩。
这个男女的，对，就像刚才安娜说，男女那个社交模式也不一样嘛。就像咱们一帮女的，我们可以找一个 topic 这样，一通聊。男生你要真说让他固定一个时间，每周，然后让他们有一个 topic， 让他们那样聊八卦，我觉得他们也聊不出来。
对，男的基本都在聊什么国家大事啦，然后乱七八糟的。对于我们女的来说，国家大事是个什么鬼？不太关心那个。
我觉得有点，很强烈的冲击的就是女生之间的那种社交，她们非常的细腻。有时候我觉得我，反正我不是那种性格，她就每个姐姐都给其他的姐姐准备了见面礼。你看看就这些小节啊，然后就是哎呀，我就觉得有点台面上
哦。这个哥哥好像也有，哥哥好像也有，
有啊，
就是，
哦，还没出来吗？
当然没有，可能没有女生那个那么夸张。我记得是谁呀，我一下子，反正就是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的有一个人发了帖子还是什么，说什么牙刷是谁谁谁给的，然后什么什么是谁谁谁给的。
还有啊，
他们也会有这种小礼物，
就是
很正常嘛。
而且看不同的那个，就是你请的艺人是怎么样的，就是那个山鸡哥肯定是不会给你礼物的，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风格吧。这个也
风格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导演
对
导演就都还好。
嗯，
那个女的这个太正常了，互相给啊给的。
对，就是喜欢女的。你看我跟我自己的闺蜜也是聚在一起啊，就是大家互相分享衣服啦，然后分享化妆品啦，各种各样的。男的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感觉可能会不太会分享这些东西。
有
挺好看的，而且他所有的表演我觉得都还是都属于那种，就只有几个吧，就是李晨什么玩意儿的。反正就是除了几个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显出比较不油的那个，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我觉得比追光的时候要好得多，有一种就是更加大气的一种感觉出来了。
我是说你刚刚说那个李晨是追光还是成那个
李晨什么玩意儿我忘了，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一part，所以就没去看。
哦，我倒是没有留意那几个哥哥的名，就有一些 hip hop 那种那个艺人我都不熟悉，那一范儿都是我很陌生的，所以我那些名字我都没记住。但是就看起来很多笑点，可能平时这种，
哦，是李朱贤，对，李朱贤，
就是那个
李朱贤，不是李朱贤，
就是韩国那
个
吗？
是一个说英语的
韩国的那个吗？
好像吧，
他是那个什么，
我觉得有点稍微有一点点油啊。
所以我在看这些男艺人互动的时候，因为平时他们的八卦不会鸡毛蒜皮都放，
不是不是，你们两个说的不是一个人。
他说的什么？
你们两个说的不是一个人。安娜说的是说英语那个，你说的是戚薇她老公，不是那个，不是，
因为她老公
是另外一个。
这两个都是韩国的艺人，
她老公那个算比较正常吧。
这两个都是韩国的艺人。
但是安娜说那个她觉得稍微有一点油腻，是那个中文不是太好的那个，
叫李祖贤是吧，还是什么的？
哦。没记住，
不好意思，忘记他叫什么。
我就知道那个是很高大，讲英文
的时候就在跟旁边的人，对，就在跟旁边人一直说英文嘛。
我挺喜欢我，你们有比较喜欢的那个这里面的哥哥里头有吗？
我
大部分都爱，
我有好多好多个，还就是说不能说是喜欢吧，就觉得不讨厌。现在暂时来说不讨厌，有几个还挺可爱的，就有一趴就。演到那个赵文卓，他在练习唱歌，然后他说哎呀，这个歌我得好好练，然后记歌词。他们说那个歌词就是 说情啊爱呀、啊、的，然后他就念的时候就念的好像要跟那个敌人要砍杀他那个，哇，报仇雪恨的那种感觉。然后
对，
提醒他
的画风跟其他人好不一样。
对，然后他说对对对，他说我要注意这个。他说我经常就是可能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个歌曲哈就没有那种柔情，就是瞪着眼啊，就好像那个戏剧武术就是那种杀气腾腾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在看他就那个竞演的时候那个表情，我看他非常留意把自己的那种所谓的英气杀气给 hold 住忍住，但是看他的小眼神好像就差点就瞪了一下，然后慢慢就收回来。我就看他好可爱，那种男生要把自己的那种刚阳，哎，对，把那个刚阳要收敛一下，然后看他憋的那种感，但他的体型还是那个舞狮的体型嘛，就一站在那就是那种风格。
有那个有网友说我期待看赵文卓和张晋一起唱情歌，我快笑疯了。
我很喜欢那个，我很喜欢 Ricky。还有 Ricky， 还有那个张琪，还有那个林志炫，还有李想，还有大湾，还有大湾区各位大哥们，
对对，你说的这些我都好喜欢。
我也特别喜欢尹正，我觉得尹正特别，我看见他的脸，我觉得他是特别适合演那种疯批美人，就是那种感觉，他应该是娱乐圈最适合演疯批美人的那种。
他跟张国荣
不是刚演过跟。他不是刚演过了这个什么吗？
这种角色，对，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演的特别好。
对对对，就是那个风格，也是好可爱那种。
就他的眼睛是，他的眼睛和眉毛的距离稍微有点近，然后眼睛特别特别的大嘛，有点鼓，神经质的往外鼓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演神经病。
对，很有戏剧冲突感。之前就是他那个参加个什么活动，不是跟黄晓明在后台两个人互动，快笑疯了。天，就直接对着黄晓明，天哪，你都瘦成这样了，这裤衩都大了吧？
他们两个是有一部戏，
特别可爱，太可爱了。是的，
对，
是
有
一
部
戏，但是就是尹正的那个风格，就是也是属于不装的那种，就是之前他不是胖了，被网友说你胖了，然后就。哎呀，好吧，我减肥吧，就是直接发视频。哎呀，减肥算了，哎，今天这饭还行。哎呀，这不是太好吃，但是胖了怎么办呢？还得吃啊，就特别的，就是哎，就这种感觉吧。然后你那个小老百姓，你们这些莫名其妙的网友说什么，其实他也不是太在乎，就是这种风格。
他挺好的，还挺不错的。
很可爱。
就这期的哥哥，我最惊讶的就是节目组请来了李云迪。因为这个李云迪在我的眼中他是属于艺术家的那个范畴，然后这些呢也算不上演员，就是现在都已经成为艺人的身份了，然后他居然参加这个项目。后来看着他跟林志炫这个互动，哎，我觉得哎还好啊，他跟林志炫走在一起，要不他要跟那个大湾区的，我真的是傻了眼了。 对，
然后你想想朗朗的地位比他还高呢，在古典音乐界，朗朗不是也到处参加综艺节目吗？对不对？
嗯，
这是一种也是赚钱的方式吧，
哎啊、
要不然的话，
圈钱的方式。
正常，
你弹的再好，你也只有两只手嘛。
更何况他现在弹的还不如以前好了，他可以。
我惊讶的，他参加这个节目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出来就像一个大妈的形状，因为他就发胖了，发胖，然后这个下巴这边啊就没有那个下颚线，然后呢，这个整个背部都很厚，就往前面弓的感觉，哎呦，那个头发又半长不短的，你看上去就是一个大妈的感觉。然后我还跟我儿子说，我说哎，这一位就是上一次我把他在18岁肖邦比赛的那个 video 发给你的那个，他说这么胖他记住了，他就看过一遍，他把这个就当年这李云迪的视频里面的形象跟这个节目里面的形象我儿子记住了，他说这么胖啊是他呀。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又好像太油腻的感觉，再看吧，就是
说明人到中年不得不服，是吧？
嗯，
对，像中年这种，你要保持一个体型，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
对，
而且有的东西是说，你包括像那个谢天华也是，谢天华虽然身材还算 OK 吧，但是他的就是下颚线什么的，哇，真的是
对那个
模糊的一塌糊涂啊。
那个是
这没办法，
松弛了。那个是松弛。我最近在跟朋友聊这个呢，他们说我胖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是胖了，就国内的亲戚哦，他说我后来我想起来，我说可能是双下巴，但是这确实不是胖，我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男明星如果他不注意的话，其实他松的会更明显。你像那些，你包括看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帮姐姐们，你在后台，就是后台，就是他们住的地方，聊着天的时候手里都是有一个按摩的，在那滚脸滚啊滚的。男的明星一般很少有会这样的，所以他们其实垂得更明显一点。
但是相比起来大湾区的这几个我觉得还算好了，就正好这么巧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巧，他们体型比起来还算是不错了。因为看到很多就再上两期
一直在演艺圈里的人，这帮人应该还算 OK 吧，保持
对，在中国大陆的
那
个什么四郎，
我觉得还是蛮那个什么的，蛮自律的。
对，我说木木说的那个四郎都已经油腻的不得了了，但是憨憨的一个可爱。
木木不再说四郎坏话，这样
我们今天忘掉四郎吧。
好，那现在时间到了，要去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八卦。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现在这里有小红帽，有安娜，还有我碧辉。刚才我们一起八卦了最近看的综艺，首先说的是聊到了那个哥哥啊，就聊哥哥就聊了，居然就聊了一节，就好像停不下来，主要是大湾区的那帮，主要还是山鸡哥吧，是吧？好玩。我偶尔想起来，我就觉得他那一趴特别的好笑，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些出乎意料，那些梗，那些好玩的东西。然后呢，就聊了，不小心就冒犯了木木，就把他那个四郎给带上了。我不知道，就除了刚才你们说的那些，安娜说了啊，小红帽呢，你有没有在追光的哥，对不起说错了啊，就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有哪一些你觉得特别喜欢的？
就是没被撤掉的这些哥哥们里面，大部分我觉得我还都不讨厌吧，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 娱乐圈人太多了，就对方都跟我们说实话也不容易。然后不过是那个 rapper 组可能我欣赏不来，不是我的菜。除了那个以外，其他的基本上我觉得都还 OK。唱歌的也好，跳舞的也好，
哎，好奇一下，
来搞笑的山鸡哥也好，
好奇一下，
摇滚组 OK， 但是 rapper 我实在是我只是 personal 欣赏不来，
嗯，
主要我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
rapper 组的，
你
我主要实在是听不懂他们在唱。
刚才小红帽说了，除了撤掉的那个，我想知道，就撤掉的那个，你们之前就不喜欢他呢，还是因为他的事件，然后就突然间就对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然后才有点。
我撤掉了，撤掉了两个，有撤掉了两个，
撤掉两个，
哪两个呀？
其中
除了霍尊还有谁？
还有一个就是 rapper 的一个，就是刚开始一直戴着墨镜，好像是什么
Bridge 吗？
不是
Richie,
那个 Bridge，
不是
当队长了。
不，我叫什么我忘记了，就是这个人在被撤掉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就这么个人。
哎，他总数是多少？
不了解。
后来我看他这个屏幕上面打出来是33，总数是35吗？
啊，他不是他那个33的时候是录制的时候，这些人还没有撤掉，我只是说后面的节目他有几个人就是。不是因为赛制被刷掉，而是因为各种其他的原因，就是不再参与录制了，已经有撤掉两个了。
但是我在
热狗是热狗吗？
对，
热狗是因为当年以前吸过毒，
反正是因为某些原因吧，就是个人原因，就是这么撤掉了两个。
但应该总数是35了。
说句实在话，
怎么说？
霍尊那个我能理解吗？热狗是因为有人去举报他，说他以前说过就是说自己吸毒的那种状态，然后但是他现在已经戒毒了，然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然后就去举报，然后热狗就自己退出了。我对这种就是举报这种动辄举报这种风气感到非常的厌恶，我觉得非常的讨厌。
对，这两天不还有一个新话题吗？那个有人说举报张文红的那个博士论文，这个什么什么，
我觉得那个更可笑了。20年前的学术环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20年前的问题，而且你稍微看一下那个举报的东西，我们这些写过论文的人都快笑疯了。
其实我想问一下小红帽，你也写过博士论文是吧？就我就看到人家他采用的那个才3000多。
他举报的内容是什么？他举报的是他博士论文里面综述部分和其他人的综述部分有极端相似的内容。
那个综述
就是一个你知道什么叫
知道
综述是什么呢？综述是说描述你这个论文课题在学术界已经做了些什么研究，就类似于说比如说我打算研究我这个开发一个新软件，那我这个综述呢可能就写我开发这个软件这个范围内已经有了一些什么软件，都是谁做的，都做了些什么，有一些什么东西，就是描述已经别人做过的东西。而且就综述这个东西吧，现在对这个学术要求会比以前显得要严一些，所以综述这个东西一般也是要求你自己写。自己写的定义呢，就是你这个话你不能直接把别人的综述 copy 过来，而是你要自己去读这些文章，你自己去理解，你自己去总结。但是这个就跟新华字典就那么多字摆在那儿，你即使是这样，综述也不可能保证每一段都跟别人完全不一样，这个太难了。这个，
对，
你说这个话怎么说是吧？我说这个小鼠有了很刺激的反应，你就一共就这么几个字，我非要换一个说法，这就有点太扯了。而且何况还是20年前的，20年前对这个综述也好什么也好，这些学术环境的要求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综述那部分，说实话真正那个去看博士论文的时候，这个综述那部分就是业内的人综述那部分是不看的。我为什么要看你去总结别人做了些什么？我如果是这个行业内，我肯定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了，你总结成什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我其实看你研究了些什么，包括我自己啊，这是我个人亲身经历。我博士答辩的时候，我的综述部分被来答辩的导师批评了。批评的理由是综述写的太短，他们嫌我写的短，就是 我当时的这个理由就是，我觉得我把我觉得有意义的总结的东西我都总结到了，而且我引用的文献可能综述那部分引了100多篇吧，这100多篇我也保证我自己都看了，我也知道他们讲了一些什么，然后我把里面总结觉得跟我有关系的东西我总结出来了，他们嫌那段写的短，
嗯，
就是我的再长的话那就是通篇废话了嘛，那个综述部分其实说的难听一点，那就是废话嘛。是的，所以就很好笑，你知道？哎，就是，
但是好在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支持张文红的，这是个挺好的事情。
对，
哎呀，张文红医生还是这个，
就是这实际上是，这实际上是，就是把某些东西搞得娱乐化，往这个挖祖坟似的去找毛病，这种也反正蛮恶心的。
嗯，真的，我很讨厌这种。
对，
但是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就是所谓自由下的一体两面吧，但是也还有一些就不好深聊，我们还是聊八卦吧。哎，我们说完哥哥，咱们回头说说更年轻更可口的鲜肉们呗。
街舞是吗？
说哥哥
安娜，你
们有看这就是街舞吗？这街的收视率比那个哥哥还要高，他现在是他出来之后应该是第一收视率第一的吧，应该是。
你这女友粉都爽死了吧。
是的，我好开心。我看了两遍好吗，那么长的节目，我天哪，我看了两遍。
一遍多长时间？一个多小时吗？
你想我从一遍怎么岂止一个多小时，得有哎，小红帽有多少个小时，我记得我看了，我从早上起床开始看到我吃完饭。然后我还看了一会儿才看完，
然后这样子的话还看两遍，
因为有赛制的，因为有赛制的问题，所以很多东西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在我们看的内容就不是同时的，你只能分开看，所以就是那个巨长无比，所以我没那样看，我那个就是把
看了那个
一打头的那个队的所有的这个内容肯定是没剪的都看了，其他队的就是看了一些 cut。
我全都看了，我觉得超精彩的，就是从头到尾，就除了我，但我比较烦最开始那个拍个微电影的那种方式，感觉特别傻缺，一帮人演技又不怎么样，然后特别是
香菜不行是吧？
对，特别是那个特别是韩庚老师，就是一副装成
也老了，
就
他也老了，他也老了，
很惆怅。
我其实看的最比较开心的是。看到了这个妈粉，看到了这个娃的进步是吧？你们女友粉是看啥？
女友粉开心的想，她终于瘦了，又可以了，愿意靠在她宽阔的肩膀上。
妈粉是看到了很多进步，而且看到的更开心的是，明显今年比去年跳的要心情好，就是
最开始心情都
比赛有比赛。比赛有比赛，但是整体上那个感觉要更随意，就更自如了，就完全没有那个紧张或者也好什么那些感觉在了，就真的是，
而且
那是舞蹈是他的世界，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你发现了吗？这一季四个导师简直就是 SM 演绎，
什么意思？
四个导师全都是。都是在韩国受训的，其中三个人是，其中三个人都是 SM 的，有两位是现役 SM 的，有一位是前面的嘛。
SM 是
什么意思？你想想啊，他们四个人这个关系，那个
韩国的那个公司，
对，韩国的第一大娱乐公司 SM 嘛，
嗯，
然后韩庚是原来是 Super Junior 的。然后刘宪华是韩庚走了之后招进来的，
是
Super Junior， 是 Super Junior M 的吧，还是什么？
反正最小的嘛。
张艺兴是也是 SM 的另外一个组合 XO 的嘛。然后那个王一博是在韩国，应该是 JYP 受训的吧，对不对？是 JYP 吗？
对。
然后相当于跟上一季的导师那个叫什么来着？王嘉尔是一个公司的，是吗？王嘉尔是 JYP 的吗？然后你想想啊，他们这个中间交叉，然后王一博和王一博的老板是韩庚以前的经纪人是现在王一博的经纪人，他们那个关系看得我都好想笑啊，我的天哪。
你可以简单一点，你可以简单一点说王一博跟韩庚是一个公司的。 那不是上个月刚开过这个什么吗？
啊，对对，开过演，也开过那个公司的乐华的那个演唱会，乐华还是乐华的演唱会嘛？
乐华，
对。然后他们，哎，感觉特别的好笑、
哦，就是，而且就娱乐是个圈儿嘛，是吧？
好小啊，就大家谁都彼此都认识。
我就静静的看着
你
们，
包括
这么投入，
包括像
他们这个圈也太小了，一个公司的呀。
你比如说这个更好笑，就是他们刚开始不是发那个项链嘛，就是帅印，他四个队帅印，然后发项链，然后刘晓戴不下去，头太大了，然后韩庚跑过来给他戴，然后底下那个弹幕全都是天哪，全都是那个，就感觉就像是前辈给后辈去，就是接棒那个感觉，然后就
对，而且他们俩真的是一个组合，这真
是
太逗了。
就太神奇了，嗯，
太神奇了，这有一种
太神奇了，
有一种 what 这种感觉。
对，然后那个
累计，
对，然后王一博的那段用俄罗斯人曲子的那段那长段舞蹈，在 YouTube 上被俄罗斯人攻陷了，俄罗斯人给王一博起了这个俄罗斯名字，快笑死了，说我们来抢了。
而且他那个，对对对，而且他那个，哦，我真的是看他跳舞的时候就觉得，哎，不愧是，就是
我好喜欢那段 locking 我看了可能，
我也看，对对，我也看了好多次，我觉得他就是那个面部的那个表情管理超级无敌好，就是很专业，很那什么的，很多样的那种表情管理，哎，感觉是确实是花了钱受过训的，哎，挺好的，挺不错的。我也很喜欢他们，就是他们这一季的选手我也觉得特别的精彩，就是那些那几特别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外国的一个女孩，她是跳 record 的，就甩手舞的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你还记得吗？
你说那个日本的
田，对吧？对，叫金田什么，就是那个小姑娘穿绿色衣服的，在张艺兴他们组，她的力道特别特别的强，哦，我的天哪，我看见她我就觉得所有的女团包括韩国那些所谓的什么那个 BLACKPINK 呀，这种在她面前都不值一提，她的力度太强了，就是
金田的 Viking 实在是太漂亮了，
对，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
实际上
对，实际上那些舞种里面我不是特别喜欢甩手的，就是也说不上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就包括像上一季那个甩手跳的比较好的那些都是男的，但是都好娘，就
对对对，
不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就是明明是个男的又很娘，他跳出来的这个 Viking 呢就不那个，哎，反正就我就不是很喜欢吧。然后到了金田这小姑娘这儿，她明明是一个姑娘，然后他跳的是 Viking，但是一丁点都不娘，
对，
该有
力量，
而且动作还比很多其他那个跳 Viking 的要干净，我就特别喜欢，就包括像这次这个王一博的那个 Locking 也是让人很喜欢的一个，就是动作特别干净，
就
是没有拖泥带水，
对，
没有拖泥带水拖拖拉拉呀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就包括这次有这个网友说，哎呀，这张艺兴为什么要跟王一博比 Locking，怎么把自己的这个缺点全都暴露出来了，他那个比的很明显的就是他那个动作就不干净，就是哎，然后就啊，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是两种，就是其实张艺兴他受训的舞蹈其实还是偶像类舞蹈嘛，他是在 SM 受训，相当，但是王一博的起点他就是从最纯正的街舞起来的，
对，这
是
有关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张艺兴擅长的是 crump 嘛，
对
但他不用 crump， 你非跑去跳 locking， 虽然说按道理讲王一博擅长的也不是 locking， 但是人家这个
小时候学过呀，
专业，而且他又对人小的学过，而且你论天分的话，我觉得反正我知道的这些男明星里面，你跳街舞天分应该没有比得过他的，没有比得过王一博的，就论天分，就是这帮男明星里啊，怎么不跟那些纯专门跳街舞的比，但他跟那些纯跳街舞的比他也不输，这个就有意思了。
因为他是本身，他本身比如说街舞舞者的话，他不会像选偶像那么苛刻，比如说你的头肩比啦，然后腿长啦，脖子长啊那种，就会他不会考虑这么多。你就你像很多街舞舞者其实就是比较有力度，但是肢体的整个线条没有那么修长，就
对对，协调性也没有太
好看，知道吗？像一条白鹤一样，脖子巨长，然后整个手啊脚啊都
是个直角肩，然后
所以说就会看起来特别的好看。你要说论技术，他肯定单纯从技术上来说的话，他可能不见得会比这种其他的舞者强，或者是怎么专业舞者强，但是整体的美感他肯定是比其他人强的。那选过一轮，
就包括那个乐华的之前的那个演唱会嘛，他不是压轴嘛，对，压轴，然后就特别好笑，他伴舞的那个乐团有一些还是挺熟的，那些伴舞的也都是专业级的伴舞，那都是已经很牛的伴舞了，但是大伙儿就说一样的动作为什么做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
对，因为他本身就身体条件就是确实很好。
对对对，
哎呀，你们聊到这个街舞啊，我是一句话都插不上嘴，因为街舞对于我来说我没办法融入。我去年曾经找了几个视频来看，但是不懂怎么欣赏。不过听你们俩在讨论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兴致，等一下下了节目去看看。你们把那个王一博的什么俄罗斯音乐的那一段街舞到时候发给我看一下好吗？现在对，现在我们得去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继续聊。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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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时间这么快又来到了第三节，广告之后呢，还是安娜来吧。我觉得你们这个女友粉、妈粉，把这两个小时都能够充满啊，就这话题说的没办法停下来。就是说你们在那个街舞里面得到的愉悦非常的充足，是吧？那是因为我不会看，我看不懂，因为对于我来说能够带动我的，让我投进去情感的就是那个民族舞或者是芭蕾。现代芭蕾我都不懂欣赏，我一看现代芭蕾有时候我觉得呀什么来的，我没办法进入。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一些爱好者来引领一下，带动一下。为什么你说王一博的那个那么好？我看过他的小视频，就因为在刷那个微信小视频的时候，他那些很热门的就跳出来嘛，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我说哦就这个样子，我就觉得什么鬼东西。那当然他就很热烈节奏呀什么的，这个舞蹈的编排动作我觉得是完全跟民族舞是两码事儿啊，跟芭蕾是两码事儿。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身段在哪呢？因为我是很注重那种，因为他穿的衣服就没有表现你的身段的，对不对？所以我还是不太懂，但我知道他们能够有那么多的粉丝，肯定是有某一些我不懂的东西在那。
那你肯定喜欢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李想和刘佳那段吧？他俩唱歌就特别特别特别好。
对，李想，
其实我什么舞蹈都喜欢。 理想我也很喜欢他，然后我但是就是说比如说街舞吧，它有它的那种节奏感，还有那种自由奔放的那种感觉，我也是就是一直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对于年轻的一点的这种舞蹈爱好者来说，像街舞的门槛也是稍微会低一点吧。就是你看见理想，你就会觉得遥不可及。我并不会跟我儿子说，看了理想说，要不你也去学学，像哥哥一样。那我觉得理想是达不到的一个程度。但是如果说我看街舞的话，我就会跟我儿子说，要不你也去学学，像一博哥哥一样。那就就是你觉得就是有那么一点指望是可以跳到的，就是会吸引你更有投入的那个感觉。而且如果你喜欢民族舞啊或者是什么的话，里面有几个编舞师也很不错，像黄潇他的很多编舞他就很融入了，在街舞里面融入了那种民族舞的很多的元素。他今年的那个青色白蛇呀，然后去年的那个扇子舞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青色白蛇我看了几遍。
编舞师叫坤，马小龙，这几个编舞师都相当不错。马小龙以前是给春晚也编过舞的，他也是有很深厚的这种民族舞和现代舞的功底，就都非常不错。我看这个不只是看王一博吧，我只是觉得就是王一博比较他的个性也好，然后跳舞的风格也好，比较对我的胃口。然后我是比如说就是几个队长他会进入各自的那个一个练舞的房间，然后开始就是挑选队员啊什么的，就其他队长都会开始做一点那个 warm up， 就是热身，然后大家聊聊天说说话，然后互相了解一下什么的。就王一博的废话就很少，他就说大家都彼此知道谁是谁了，那我们就开始吧，然后就直接就开始唱跳了。
很实在。
我是会对很实在。我自己看综艺节目就是不是特别喜欢看那种 social 的环节，我也并不太期待了解谁的内心，谁的过往，谁的好事坏事，我都不关心。我就是想看跳舞，所以说就是王一博的这一趴就正好跟我的这种爱好特别的契合，所以我就很喜欢看他的那一趴。
都是干货。
对对，就是从头开始跳嘛，然后大家来那个比赛，然后排兵布阵，然后选人。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别那么多废话。大家你就说你干事情，你聊天聊得再好，你事情干不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我就是不敢听
废话很少。想看谁和谁一起来点这个现场的，就直接来你俩 battle 一个，一轮过去感觉不过瘾，音乐再来一个，再来一遍，再来一轮，好简单，
我觉得
就是一轮，然后再来一轮，大家跳吧。既然是街舞节目是吧，那我们就是来跳的嘛，对吧？
对，就是并不是来看什么心理调节的这种事情，就不太想听聊天，就是凭实力说话嘛，你强就你上。而且我觉得王一博这个人也还挺 sweet 的，就是他虽然有他，比如说他后来选出去二 v 二的时候，他选的是夜莺出去嘛。其实要是要赢的话，不应该选那个另外一个组合。但是他因为夜莺这一局不涉及那种就是淘汰选手嘛，所以说夜莺非常的想去跟那个 Gogo Brother 那个 battle 一下，他就相当于是完成他的一个心愿，也是一个比较
对。
虽然看实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是愿意就是考虑别人的心情的那种人，还是挺 sweet 的人。我觉得他挺好的。
对，这个好像采访的时候叶英也有说这段，觉得哎呀太好了，这个队长实在是。
对，因为去年就想选王一博，然后今年他可算选上了，他好开心。
所以
王一博就
在
这样步步。
还有这个谁也是杨凯嘛。
对，杨凯都震惊了，啥你把我的队长跳舞了。
然后底下人啊，杨凯来加油，杨凯我怎么加油。快笑疯了。然后这个网友就跑到杨凯的微博那儿去艾特杨凯，说你这个怎么办。这个杨凯在底下说不急嘛，给可能至少有10个8个网友回了不急嘛。然后大伙
很喜欢
这个，可能还不能剧透，后面可能还有一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这个、
赛制嘛。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希望把他们，也许吧， 不知道了，
嗯，
可能
期待。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还挺好的，我就是觉得虽然才第一集就是开了一个好头，感觉很爽，就是感觉之后哇，然后 AC 也回来了。哎，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我的本命是那个易烊千玺，我就挺遗憾他不能回来的。但是他哎呀，电影圈混得太好了，估计不太上综艺了，好遗憾。
那个易烊千玺能跳舞吗？
易烊千玺
他跳的人还很不错的，
是吗？
他技术肯定不如这些，就是剩下的。
但他的感觉很对，
对，但是他的审美特别的好。这么多季的这么多人里头，我觉得他应该是审美最好的。就是你看他最经典的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那一台舞，就是在街舞里面的那一趴，你就会感觉他的这种审美已经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了，就是不太一样。但是他应该不会再上这个节目了。
他就拍拍电影吧，也好，你奔着影帝去吧。
他不已经拿过影帝了吗？
不，我就说奔着一辈子的影帝去吧。
对对对，好的好的，
也挺好的，
他加油。
像碧辉喜欢这个看民族舞什么这些的，那你这个可以喜欢杨洋啊啥的。
对，杨洋其实跳的也
是，那也是真舞蹈出身。
对，杨洋
真的啊，
对，我看过他小时候，
那个
小时候十几岁在俊逸的那个一些舞蹈的录像，因为现在可能当演员了就没有什么机会去表演一个完整的舞蹈吧，但我看他十几岁的时候那个录像我有看，
功底也是很扎实。
对，非常不错。
对，
因为
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搞点，不知道谁有钱或者干嘛，你搞点那种偏民族舞这种风格的那种，
不是有吗？
表演性质也好，这个什么也好。
你们看舞蹈风暴吗？湖南卫视的舞蹈风暴也超强啊，那个也超级无敌。
但是那些呢都是行业里面的专业人员，就是说如果他是艺人或者是演员的话，在跨行业的去做那个本来就熟悉。
以前也有啊，武林大会啊什么的，
武林大会，
对，
那个也有。
对
不过这还是说回头，我就觉得还是看那个民族舞，就像刚才小红帽说的，因为我听你们一直在说，我得再回想起我自己为什么对民族舞有这么一个情有独钟的感觉呢？因为我可能也学过民族舞，然后我在他们跳的时候呢，我能够代入，所以我能投入，因为他们那些动作呀，比如说小五花呀，什么那个单山棒呀，什么亮相啊，那个点啊，我都知道在哪儿，但我身段不行啊。不过因为这种自己能够体验出来可以代入，所以呢就有兴趣，说不定咱们一起看街舞，你跟我说讲解一下它的好在哪儿，你们在这个舞蹈里面有些什么感受，然后我可能在理解了这个舞种之后我也开始喜欢。我是这么一个人，是不是不太合格啊？当做一个粉丝，我那天还跟小红帽聊了，那不算什么粉啊，我不算女友粉，不算，我们就探讨了有一段时间是吧，然后小红帽给了我很多，
对，我最后给碧辉下了一个定义，他这个就是典型的路人粉。
路人粉，对，
就是觉得可某一段可爱，某一段这个好看，我觉得其实就好了，其实我们大部分对于那些人来说都是路人嘛，
对。然后我听你这么一说，
他的生活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哎，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也有着落了，就那种心安的感觉。哎，我也算是有个名堂了。哎，我不是妈粉，也不是女友粉，有的还是什么粉？你看你那天还跟我说了，有些脑残粉是吧？
黑衣粉呀，
啊、
还有黑粉，还有黑粉、
啊，黑粉。然后你跟我说个路人粉，其实我琢磨了很久，我觉得这个还是对的，就路人粉就有这颗八卦的心，好看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人很辉煌的时候，然后就追一段，然后完了就完了，就凉了，然后呢下一步看谁出来吧，就很被动的呈现出来什么我就着迷什么。
但其实对于如果真的说搞艺术的人来说，这个能让他的艺术生涯最长青的其实就是路人，就像比如说李幼斌，你们知道吗？
知道知道知道，李云龙嘛，
不都知道吧，对吧？这不就
差点
了
意大利炮。
对，然后对啊，李云龙这个啊，很快还有电视剧要上嘛，这个
当然他不算主演了，他算特别出演，那没关系，就是我就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就够了嘛，我们不需要是李云龙，不李云龙，我们不需要是李幼斌的是什么女友粉妈粉什么粉无所谓，大家都知道，所以在我们这儿来讲他就属于就算没有这个谁授予他艺术家的那个称号，但差不多也是那个级别了，我觉得，
嗯，
所以就够了嘛，
嗯，
他的艺术生涯就已经很长，很这个 level 也够高了，
嗯，
就够了，其实就靠的就是路人，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就行了，
嗯，
对，而且知道不是说坏口碑的那种知道，不是像我们知道哪个坏人这样知道，
嗯，
就是好的那个方向知道，这就是路人粉，
嗯，
这就是路人缘，
那我更加清晰了，我真是路人粉。
对，各家粉丝其实圈地自萌，就那么一点粉丝，反而是最应该争取的就是路人粉。
哦，那
要不然
他们怎么样，
那些明星再怎么牛再怎么样，他的那些什么超话里面也就大，最多的也就是几百万这个级别，而且这几百万其实也不是说只喜欢你一个，
随时有
很多人是，
嗯，
对，随时跑，而这里面还有可能有埋号的，还有小号，还有黑号，还有营销号，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实际上真正有用的可能没几个人，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说不重要，
嗯，
但是对于他这个艺术生涯来说也就是啊点缀吧，
嗯，
我觉得最多也就是这种，
嗯，
真正有用的是路人缘。
哎，说说咱们就是今天晚上聊的那个最近的各大综艺，你们有没有看中国好声音？我没看好多年了，我第一期看了，第二期
看
了，
我
就放弃了，然后就没看了，今年我又看。
我推荐大家看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大会我有留意，好像没开始是吧？我看了前面那些花絮啊，开始了
已经
啊 ，YouTube 上面没有，你是从哪个平台？哎，咱不说，下了节目再说吧。
我买了会员
啊，
对，我买了会员，所以我已经看了。
我没有会
员，那个三个月嘛，
不是
买了三个月才，
不是三个月的问题，我没办法支付我的。微信是在美国开的，
哦，那就等两天那个 YouTube 会出的。
对，我当时已经操作了，当时我不忘了要为了哪一个剧在追，然后让国内的朋友帮我给钱，结果呢还不行，他就说那边给钱的那个手机捆绑的，他已经知道那个手机不在我身边，所以呢怎么弄都弄不上去，所以我就说不知道，可能有办法吧，但是当时我没办法，算了吧，就等那个 YouTube 上来。我看了那个中国好声音，刚刚我想聊的就是里面有一个女，本来我其实是不看的，因为除了第一季第一年看完了之后，第二年哎呀也差不多，主要的原因就是里面有一位导师对他非常的没有什么好感，主要我很欣赏那些导师他们对学员的点评，那有一位导师呢十年都在，然后那个点评特别的没水平，我一看他就哎呀觉得有点怎么说呢 boring， 就有点沉闷。但是今年看呢，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广东有一位女选手不错，我听了他的那个歌，就之前有人把那个小视频截出来了，我就听了一下，我说哎在哪儿出现呢，就上去看了一下，但是也不是非常的追的那种，很迫切的心情去追的那种。你们没看吗？没注意吗？
没注意，我现在就是好综艺太多，我的时间不够用。
哎，我发现
幸福的夏天，
对，幸福的这个夏末，
对，
以前应该是从春秋开始了，现在是现在才开始，太过分了。
哎呦，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又差不多了，还剩下一分半钟，有没有什么期待的吗？
脱口秀打 call， 大家要去看。
对对对，我一定去看的。我说你们还有什么那些综艺是期待的吗？就 overall 那些，我是期待
不知道乐队的夏天今天还有没有啊？
哎，我期待
那个
令人心动的 offer。
哦，完全不期待。
嗯，
我期待下一季的我们的歌。
哦，我也期待。
就是我对歌曲类的节目更喜欢这种，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个刚才你们说的那种那个种类，就是 就是我不是说不喜欢他们听他们唱歌，而是我就是比较我就是不是太想看这个唱歌中间夹杂的点评，就我就是想单纯听歌的，所以我就更喜欢我
的
歌那种，就是去听歌的。
哎，
而且周深和这个，
因为他是一
个周深和这个
选秀的，
叫出来就可以了。
对，我他选秀的，然后我是希望那些导师的点评是有水平的，我不希望听到的那些哦，我要的就是你这个声音过来我们对吧，十年如一的那种点评。因为对于我来说这种选秀的他们就是一个在音乐上面一个在教育吧，或者是普及吧，我希望听到他们的理由，他为什么选他，就这么一个点评。但是点评质量不高的时候呢，我就有点放弃了。好了，对不起啊，今天晚上的节目又到了，我知道大家还有千言万语，我们下周同样时间继续八卦，各位晚安。
晚安，再见。
晚安，拜拜。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开播9周年。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